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9集的公视主题直接秀 Podcast， 我是小编桂鱼。上一集小编整理了网络交友的大师们如何在网络上找真爱的小撇步，这集我们要继续来聊聊这个比偶像剧还要浪漫又比八点档还要离奇的真实故事结局。丹麦纪录片《陌生人》The Stranger 女主角 Amanda， 她在脸书上认识了神秘富豪 Casper 后迅速的晕船了，但后来 Casper 的妈妈常常打电话来怒骂 Amanda， 你是不是觊觎我们家的财产，你是不是在小时问大姐在想要跟她结婚，有时候他们家的门口还会突然出现在监视她的人，越来越多奇怪的事情让她没有办法理解。刚开始她都选择相信 Casper， 直到有一天 Casper 出了车祸，她接到了一通意外的电话，才发现 Casper 用她的信用卡到处申请贷款。Amanda 报警之后才知道他早就是警方的通缉名单，还曾经犯下过14次的诈欺罪。 Casper 假扮成有钱的富二代乐团经理还有飞行员来诈骗很多女生，不止骗取他们的钱财，甚至还让他们怀孕。故事的结局就跟 Netflix 上的纪录片 Tinder 大骗徒的男主角一样， Casper 被抓起来关了一年之后就被放出来了。听到这边，你以为丹麦的公视导演拍这部片《陌生人》的故事是为了要警告大家说网络上都是坏人，社会上都是骗子吗？错错错，刚好相反。导演是在 Podcast 上听到 Amanda 分享自己的故事才认识 Amanda， 他发现即使 Amanda 经历了这个被骗的过程，但他还是没有对人类失去信任，是他的信任感动了导演。信任的确很重要，小编也从这集的主题映后论坛里跟着邓慧文医师、蔡慧子律师还有约会专家马纳雄学到许多江湖观忍术，真的是超有用的。这集我们更要感谢一位破解诈骗专家的公民，他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自己被诈骗的历程，他的真实经验才是最珍贵的，谢谢他的分享。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不会付出了真心只换来了绝情。
大家好，我是 Rene， 我是一个自主单亲自己成家的单亲妈妈，
算是一般的上班族。
我是戴若梅，然后我是艺文工作者。
你好，我叫 Eric， 那我现在在一家科技行动公司担任专案经理的角色，
过往在行销领域相关的工作，然后现在是品牌行销。
大家好，我是吉星。
大家好，我叫 Edison。
我觉得诈骗集团真的太厉害了，防不胜防，因为他们分工非常缜密，很细微，
你一定身上有他要的东西，比如说钱，比如说身体，比如说名，
你有那个需求，你有那个的匮乏感，所以你会想去把这洞去填满。
会被骗是因为心里面有一个空缺，骗人的人找到那个空缺就趁隙而入了。
其实有些人他生活环境比较单纯，对事情不会想太多，也比较容易被骗，
某些点可能就丧失了一些混乱的方寸。
是我插嘴边，今天的语谈人有蔡慧子律师，他感叹诈骗是个完美世界，人常常知道被骗仍选择活在泡泡里面。马纳雄心理师和约会顾问，他提醒大家人们常过度脑补编织虚幻的美梦。邓慧文精神科医生，他叮咛大家太符合想象的事往往是假的。邓医师是今晚的主持人，让我们欢迎蔡慧子、马纳雄、邓慧文。
两位好，请坐。
主持人好。
Hello。
大家好。哇，看了这个影片，觉得好像一个惊悚片。
对。
其实，在过程当中，慧子律师，我一直在问自己一句话，哎，
你会不会上当？
会。我觉得好像是我耶，我自己觉得很多环节上真的因为很难抗拒，因为就是中了心里面那些很脆弱的、很想要的部分，所以这整个过程，我不知道那个蔡律师你看了有什么感觉？
对，如果说我们不预先知道说这个骗子在演什么时候，其实你会替 Amanda 感到开心，对不对？
对，
遇到一个温柔、多金，然后又浪漫的男人呢，
又爱家庭生活，
对，带着你到他的餐厅里面去，然后大家替你准备这么丰盛的一个餐点。我觉得在这每一个女孩子心目中梦想的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你想不出她没有的东西。
是的，嗯，这么完美的，除了男生看起来比较胖一点以外，其实我觉得她 是一个完美情人。所以刚开始，如果你不知道这样，你会替 Amanda 开始开心。
对，
哇，你找到一个这么棒的人。对，那我跟邓医师一模一样。我想，如果是我，我自己会不会沉浸在里面？或者是如果我自己都觉得这有可能是骗局，我会不会宁愿这个梦不要醒？
对，我觉得这就是最难的部分。他一直到那个银行来通知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否认了，对不对？那你觉得你会在更早的点就下定决心，就是说告诉自己这个大概不 OK， 先退吗？
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在我们自己处理案例里面啊，好，其实这么多诈骗案件，很多女孩子你事后问她，中间你都没有怀疑吗？
有没有呢？
第一句话她一定跟我没有，蔡律师，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当时你跟她在相处，譬如再多谈个一两个小时之后，她大概就会告诉你，其实在中间大概100次，她对这个人有过怀疑。
可是有一种什么心态让他不想去往那里怀疑？
是，
对对，
我觉得其实每一段恋情最后会发现，纵使不是这样的诈骗的骗局，在每一段爱情有缺陷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说服自己，你不觉得吗？
是，
好，我觉得当然这个诈骗是一个很清楚的诈骗行为，但是你说在每段感情里面是不是多少都成为这样的诈骗？
我们目前也还继续在被诈骗中，有不想揭开的地方，
对不对？
不要说
就是这种感觉，一定有，一定有，然后你会说服自己，就是世界上没有这么完美的事情，或是一定是自己多虑了。
我突然觉得有一种要流泪的感觉。马大雄，那你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前面的那个心思是很缜密的，但是后来我觉得他那个是无意间被扛，不然他应该会继续的再继续骗下去。对，因为他前面他光从那种一人扮演多角，然后还有他用了很多的确是会有效果的吸引方法，比如他的照片，他不是只有秀他有钱，他秀的是我的生活好像很厉害，那这很容易让别人一个想象，就是说哇，那生活一个这么丰富的人，那如果我跟他互动，好像那些地方我也有机会去试试看，我也有机会去吃到这样子的餐厅，这样的东西。那第二个是他最厉害的是他用了朋友，但那朋友是假的嘛，对，就是他假的朋友。因为这个我们常常在讲说那种脱单或是怎么样是跟人家的互动上面有个叫做社交认证。他指的就是我透过我跟你看说我有厉害的朋友，或是我有厉害的朋友向你推荐我，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讲的好像是真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前面的，因为后来你知道他是惯犯嘛，所以他这些很多其实都是
非常缜密的，
对，有计划过的啦。
对，
那你其实在咨询当中应该有时候也会遇到女孩子被骗嘛，对不 对？
其实男女都有可能，
男女都有嘛，对不 对？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特色？就是这种心理上会被骗的特色。
第一个我觉得最直接就是经验上的。
经验上，
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比较少有恋爱经验的人，或是我甚至说我今天跟假设我是异性恋，我跟异性的互动机会都很少，那我自然而然就比较不太会知道说比较安全或是比较常见的约会方式或是聊天方式会怎么样。那这时候我可能会以为的是我想象中一个很美好的，那当这个人真的出现的时候，我会以为说这是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那自然就有被骗的机会我觉得会提高的。
是，我想先问一个小问题，所以在实际情况当中，如果网络上面这样子被骗啊，然后信用卡被拿去偷偷的办卡或什么，这个东西银行是会通知我们的吗？
要看你的手法有多好。像我们看那里面，其实他最后会被康熙，他名字跟他那个什么身份证上的名字，我就是我们台湾人讲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是不相同的，所以被银行的人发现嘛，对不对？那很多时候其实在台湾里面，因为台湾的银行对于这些授权其实还蛮严谨的。
是算严谨，
算严格的，所以他会要需要本人过去啊。所以大部分台湾被诈骗都是不会是说他拿着你的证件去银行办了哪些事情，大部分都是前排被提领，直接被提领掉了，
直接领走。
甚至有些人有我们比较看过的就是把他还跟他讲，应该讲跟他讲说，告诉他要帮他减低一些税金，就把他房子过户掉了，因为什么硬件证明啊，
他心甘情愿的拿去给他过，
是。
这真的是蛮可怕的哦。那我想我们今天好好的来探讨一下这个影片里面的一种人性。我们现场也请到了很多专业的来宾，所谓专业哦，是比两位还要专业，因为他们是人生经验，真的有经验的，丰富的经验。我们待会儿就来聊聊，而且我们今天也有来宾是鼓起勇气特别来跟我们分享他很私人的一些经历哦。那两位有没有什么对于这个影片哦想要问这个导演的？ 我们等一下会有跟导演的连线，嗯，你们我们可不可以先预想一下，你们会想知道什么？
嗨 ，Nicole。
嗨，
嗨，我们今天就透过我们的 David 好来协助大家啊，来跟 Nicole 沟通。首先非常感谢您拍了这样的影片，对我们来讲哦，非常的有启发性，而且我们其实讨论了两集。
哇、wow, 哦，是、well,，Thank you very much。是，
那么我们现场有心理专家，有律师。
嗨，你好。
是，所以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您。透过这样子的片子，您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I think for me, the film is very much about, first of all, about trust, how we trust each other. But in this story is for me a very modern story because it actually takes place online. And the way we navigate online, I think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at least in Denmark, we trust each other very much also online. And there is a change right now in people are now very aware of that people are cheating each other online and that people are, because it's the most fantastic tool actually,to con or fraud people, which is online on Facebook, like Casper does in Amanda's case. And so for me, it's very much about how the subject of the film is very much about trust. And I think that because when people hear Amanda's story, they very quickly judge her and they're like, oh, you're so stupid. Why didn't you see this coming? But actually, for me, I feel like Amanda is very healthy because she trusts people when she meets them.So I think that's actually a very healthy sign because I think if her first thought would be he's not telling the truth and there's a mistrust between people right away, I think then something is very wrong. And so that's for me, that was very something we talked about a lot when we made the film because I understood that this is about trust. It's in a very simple way. And,meeting people online is very tricky today because it's a great tool to actually make yourself into a totally different person and make up a totally different story about yourself.
他说在做拍摄这部片最重要的就是想要讨论一个关于信任的事情，因为他说呢事实上在网络，尤其是在网络上的这种信任关系哦，其实是非常值得探讨。在现在来讲，他说丹麦人通常其实大家彼此。很注重信任的这件事情，但是因为现在网络的关系，这个事情开始有些变化，大家开始了解到在网络上，会有这种欺骗啦，或者是各种不实的身份的冒用等等，所以他说，因为像 Amanda 这个故事，他认为说，如果大家一听到这个故事，可能会觉得他非常非常的笨，但其实他觉得他是很相信，他觉得他是很健康的，因为他相信别人，他愿意信任别人哦。那所以他说，其实最要检讨或这个不应该的，其实是这种在网络上的欺骗的关系，而如何让这样的一个问题被凸显，然后让大家能够讨论，其实是他很想要讨论的这个拍片的重要的目的，因为他认为 mistrust 大家彼此不信任是错的。
Yeah.我觉得听到导演的这个点，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特别，因为的确大家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这是要让大家觉得说 Amanda 太 trust 太多或者这样，可是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点其实是用一个比较同理而且深入的，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也会相信，好像可以被导演欣赏。好，那个呀，接下来我们想要是。
Well, just for me, when I decided to make the film, it was exactly that second point was very important to kind of say, okay, could I make a film where the audience would, at the end of the film, think, what could have been me? Instead of saying, it could never have been me. That was very important for me because the way that I made the film where she's showing us like scene by scene how he seduced her and how he used her dreams to make this character and this life that she dreamt of. And that was a great way to seduce her. And if if Casper was trying to seduce me, he would use a different character and a different story.
Yeah.
But he's just so clever at understanding how to make this character and show you that dream you want. your life to be. So I think actually he's extremely clever. He's extremely intelligent soci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because he understands how to make the exact right character and the exact right story, so you actually go in, you go into the seduction easily. So I believe that it actually, even though I believe I'm very bright and it couldn't happen to me, but yeah. I actually have to say that if he had the right story and the right character, maybe I also could have been seduced by him.
Yes.
故事基本上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同理说，这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这个人是非常非常聪明的，这位这个 Casper 嘛，他非常的聪明，他其实抓住了人性的许多的这个弱点，而且他建立了一些，他非常了解人性，然后他非常聪明，所以他能够建构很多人的一个梦想，所以他很精准的去让一个人一步一步的这个踏进他的这个引诱的陷阱当中，那所以他认为 Amanda 透过这个故事，他这样一个幕一个幕的拍，然后让大家了解这一步一步的过程，其实是可以让大家作为一个自我的接近跟警惕。
是，其实导演也有提到，如果他自己很聪明，他也是，如果他被人家骗他的时候，他可能又会针对他，所以如果针对惠子律师，应该也有一套这样子，是不是？
我觉得是。
是我们接下来想要请教导演，是你怎么找到 Amanda， 然后在评估要拍这样的片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说这对他会造成什么影响啊？这个契机是怎么开始的？
Well, first of all, I met Amanda because actually her story was told in a podcast here in Denmark. So it was told through a sound. And that was fantastic. That's how I found the story. And then I talked to Christa Mølsen, who also wrote the script with me for the film. He made the podcast. He knew Amanda, and we met all of us and kind of started talking about the idea of making a film. And it was because of the way Amanda was that I slowly kind of thought, well, actually, I'm really mostly interested in Amanda. I want to understand her head, how it was to be seduced by Casper. And I didn't want to make a film about Casper. At the time we made the film, he was also in prison, so we couldn't get in contact with him, and he wasn't interested in being part of the film. But I also thought that Amanda was much more interesting. I wanted to put the audience in her place. I really wanted her to, like, step by step show us how this seduction took place, how it affected her. And Amanda really loved the idea, and I think for her it was kind of therapy in some way, because we analyzed every moment between them and we talked about, like, what she did and what she would do now and so on. But I think in many ways it wa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for her and a great process, because in some way it was therapy, because she got to talk about it with me and Christa again, and the actor who played Casper, he was also a very active part in telling this story. And the way we could talk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 and what happened, I think it gave her a great release, and it was very meaningful for her to be part of the film.
这个是从 podcast 上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哦。那在我们这个跟我一起写编剧本的这个同事，他自己也很就说他们一起共同的讨论，想要把这个拍成影片，所以他们也找了 Amanda 来谈。然后就是这个导演对 Casper 对 Amanda 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兴趣。那他当然因为 Casper 当时人已经在狱中无法联络上，所以他呢就从这个 Amanda 的角度来看哦，他也希望非常的能够让这个故事从 Amanda 的视野，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这个重建他们当初的整个交往的状况，然后来了解整个故事的全貌。那 Amanda 本人自己也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idea， 就是说把它拍成影片呢，他也其实有点像是自我治疗的一环。嗯，然后他们因为在这个跟导演啊、跟编剧等等，大家互相的这个仔细的分析讨论，每一幕要怎么样的进行，怎么样的拍，其实somehow有点像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哦。所以他也非常乐于分享自己的整个经验，然后他自己也很称职的扮演他自己 在剧中的一个角色。
你请问这个片子在丹麦播出之后啊，因为 Amanda 是自己饰演自己，这跟一般的情况说什么真人真事改编，然后通通找演员来演不太一样，他非常的直接。不知道那个在丹麦播出的时候观众的反应啊，那那 Amanda 后续他自己觉得怎么样？
Well.We were, I mean, Amanda was, of course, very nervous about how the story would be perceived. Because, in many ways, the story is very shameful to tell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look like a fool and when you tell a story like this. But I think because of also Amanda's character, she's extremely strong. And I think she tells her own story very powerful and very bravely. And so...The audience who went in to see,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this, but this, it was both a series and a feature film that went to the cinemas here in Denmark. And the feature film went to the cinemas. And when we got the response from the audience there, it was, she got so much respect for telling her story. And everyone thought she was extremely brave.And after that, we, both her and I, we got so many emails from men and women who had tried something similar. Mm. So we understood that we actually tapped into something that is a problem and a lot of people experience, but nobody's talking about it. Mm. It's very shameful that you wrapped up in a story like this.So she got a lot of respect and a lot of love from the audience. They really, really thought she was brave to tell this story. It has only been positive feedback for her. Really, it has.
Okay, so Amanda 自己一开始她当然也非常的担心，观众看到这样的一个影片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不过，就是他们有上了这个戏，这个有上院线哦，这个片场院，所以，这个他们在剧院播出之后呢，那个观众们的反应其实是，认为非常非常的尊敬他的敬佩他的这样的一个勇气，认为他非常的勇敢。嗯。那这个 Amanda 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所以他说播出之后，他们两个包括导演还有这个 Amanda 他们都收到了很多的 email， 然后男女都分享了他们自己个人有类似的一个经验，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很常发生，但是其实没有人。敢讲出来，所以他们认为 Amanda 非常的勇敢。
呀、我们看看现场的来宾有没有想要，律师，你有没有想要问
的？
我问的你想问的问题。马纳雄，你有没有想问导演什么？
我觉得这种现实真发生的事情真的是比电影还要错综复杂。那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通常会想知道说，坏蛋最后的结局怎么了？因为他里面只被判一年
嘛，他进监狱了，
但他被判一年，那不知道他出来之后还有没有在被人家抓到在做类似的事，还是这个人就这样消失了？
所以你很关心那个，
就是他到底还会不会再多去骗别人这样子？
好，那既然马纳雄想问，我们还是问一下。虽然导演刚刚说他不是要探讨那个 Casper 啊，但是还是问一下导演。
He is in prison again now, so he was released from the time that he had that because of the sentence that he got from Amanda's case, but he did.Something similar right after, so he's actually in prison again, and I think everybody knows that this is a pattern for him that I don't think he will change. Mm. He says he will, but he's been doing this for so many years now that I think this will continue.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is who knows him knows all of his cases because he's been in and out of prison.For these kind of stories, so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he is in prison and that it's a longer sentence that he got for the last case he was charged for. Yeah.
他现在就是之前在Amanda 的那个案子入狱出来之后又犯了，所以他其实又再被。就是关进去哦。那据说这次的刑期是比较长的。那因为他其实已经多次的进出，那大家其实也认为他应该不太，导演当然也认为不太能，他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哦，因为这是他一贯的一个模式，不太会再改变。不过这次他关的比较久，所以就等目前来。
不过我比较想问导演一个问题，就是Amanda 有没有借由拍这部影片之后啊，对于这段感情的伤痛他有稍微抚平吗？或者前后他再看自己的故事一次的时候他有没有新的想法？
I think she's doing extremely well. I mean, right after, actually, when we finished the film, she was in a new relationship, and they are still together, and she actually had a baby a year ago with him. Wow. And she's having a really nice life, and I'm still in contact with her, and she's actually very happy, and she's, to this day, she's still, because this film was released a couple of years ago now, and people are still writing to her, and not just Denmark, but all the countries that we sold the film to, she's getting so much feedback still to this day. And I think also, you know, that becomes very meaningful, that you reach other people that are in a similar situation or who gives you respect and credit for telling your story. So I can say that she's doing very well, and I think it was a great way, make the film for her was a great way of kind of closing that chapter. It became in that way a release, and like, okay, I'm done with it. Mm-hmm. I've told this story, and I've now placed all these different feelings that this relationship gave me and this experience. I feel like she handled it actually very, she has a great head. She's very strong mentally. And she had a great way of accepting and taking also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in that relationship. She doesn't blame him. She doesn't see herself as a victim. And I think that'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healing process. Mm-hmm. That she's actually, you know, she took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in that relationship and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And I think that's a great way of dealing with it, not seeing yourself as a victim.
所以他其实因为后来也就进入一段新的关系了。那同时他也有这个就新的，他有 baby 也有家庭生活，所以他其实过得非常非常的好哦。那因为这部片其实已经是在几年前拍的，所以其实在这几年当中，不管是丹麦，还是甚至其他国家，都有很多人对于这部片非常有感，也提供了他自己个人很多的回馈，所以其实他的这个生命经验其实让他也赢得很多人的尊敬跟这个赞赏哦。那他导演也认为说，这样的一个用说出自己的故事，然后把它拍成片，其实或许是他面对这一段不管是创作或者是这个遭遇，能够了结的一个很好的办法。那这样的一个经验，因为他自己他说他这个人格特质也是一个很坚强很勇敢的人，所以他不把自己视为是一个受害者啦，所以把这个受害的经验转化成为一个新的一种更坚强更勇敢的能量。对，所以他认为 Amanda 现在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 OK 的。
是，来开放大家的时间，好，大家有没有想要问问题？来，这是林伟嘛，哈，来请，如果你可以直接用英文问，你就直接用英文问。
没有到那么厉害，就很感谢导演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中这个现象。影片真的拍得很好，看了很有感触。但影片让社会了解这个现象之后，好像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法。或许这是导演要让大家讨论的部分。那经过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个结论或是一套方法，可以让我们避免这些事情呢？如果我们继续保有善良的话。如何让这件事情不再发生？
I don't think I have like the right solution, but I always say that for me the experience of telling the story left me with kind of be very careful how you navigate on social media. We have a saying in Denmark, like a natural, a healthy skepticism. But don't lose your trust in people. I thin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failure of everything, is that we no longer trust each other because some people, not everybody, but some people make these kind of cons online. But I think for me,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the trust for other people intact, but be like healthy skeptic online when new people contact you. That you should just be aware that some people are not who they say they are.
我自己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办法，因为那不过自己做完拍完这个故事，其实我认为就是会让自己需要更小心在这个网络上的所有的这个，他说他不希望失去对人的信心，但是要保持一种他说的是健康的怀疑的态度，也就是说还是要防人之心不可无。那同时对于有新的认识的人在网络上的话，应该要非常的留意，这个自己要多加注意了。对，
我们现场来宾还有没有想要请教导演的问题？
Hello, I'm Heidi, the guest of this episode, and I'm really curious about, so behind the scene, it seemed that you guys really approach Casper's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is it? And if yes, then how they think about this, the film or his son, the story, or how Amanda view their parents' thoughts or grandparents' thoughts, and like how they like work each other or work together. Yeah, thank you.
Well, while we were making the film and shooting it, and writing it actually from the beginning, we started getting in contact with people around him because we wanted to see, could we get some of these people into the film being telling their story and getting maybe a little bit of a glimpse of who Casper is and what his story is. But actually, his whole family has lived with these situations. He's been doing this for many years, and I used to be contacted by a lot of different women who have been brought by him. So they had they didn't want to be a part of the film. They knew the film was being made, and no problem. Nobody made arguments about it. My feeling was that they were really very used to being contacted by both the media and also women who had met him and been in a relationship with him, and everybody was trying to get answers from his family, like, why is he doing this? But I have to say that we never got any answer out of anybody, because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it's very, very difficult actually to get a truth for Casper. I think that there is some kind of mental block in him that makes this, you know, we were discussing this a lot, like, who is the real Casper? Because it is like he is playing a character who is playing a character who's playing a character. So who is the real Casper, and what is his truth, and why is he doing this? We never got the answer nobody could give us. And he definitely didn't want to give us the truth.
Casper 这个观众又对 Casper 的家人，就是说导演有去访问过这个家人嘛，那家人们的反应是什么？不过导演是说他们去在当初要拍的时候去研究了 Casper 周遭的许多的人，去想要去了解更多。不过家人当其实他们非常习惯他的这个 Casper 做了这些事情，那他们其实不太想涉入这样的情况，而显然他们这几年以来一直都被许多的媒体还有被这个 Casper怎么讲？受害的女性都来找过他们哦，但是，他究竟为什么会这么做？动机没有人知道。那不过导演认为他可能心理上有些问题吧。到底哪一位才是真的他的这个人设的角色哦？他的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的多元。那到底哪一个是他的真的他？哪一个是他真的想法？动机为何？目前都是一团迷雾，没有人知道答案。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导演。就是很仔细的回答我们各种的想象跟关心。那我们也请 David 告诉导演说谢谢他。那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在节目里面试着去像他说的探讨 Amanda 他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们会根据他的这个方向，就是以一种同理跟信任的这样子的点去讨论，那也希望帮我们台湾的观众来问候 Amanda， 好不好？我们大家问候 Amanda， 谢谢导演。And please,
thank you very much.
Please bring our respect to Amanda if you're in contact with her. Yeah, she has our highest respect. She's very generous. Thank you.
I will tell her absolutely. And thank you for choosing my film to be the subject of your program, and I'm very honored. So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Bye bye.
Thank you. Take care. Bye.
不要拍错了，很精彩。我觉得导演真的说到了非常 深刻的点。嗯，那我觉得我很被打动的是那个他想看的是信任，因为这其实是在现代社会很不容易的点。其实我突然很有感，我想分享一个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过的故事。等一下再听你们两个故事。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从学校出来，然后在一个类似像公园的地方走路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生跟我搭讪。我们那时候不是网络搭讪，是肉体搭讪。然后他就说：“哎，小姐，你怎样？”然后他就问我说：“他很喜欢我的样子，就说要不要跟我做朋友？我要不要跟他做朋友？”那我那时候就是不 trust。因为我们常常被警告说来搭讪的都是怪人，都是坏人，所以我那时候就他问我说：“哦，你是这附近这个学校的学生吗？”我想说糟了，如果被人家知道念这个学校，不是会被跟踪吗？我就说：“哦，不是，我是来找同学的。”然后他说：“那你念哪个学校？”可是那时候很怪，那时候就不会拒绝，你知道吗？一个小女孩，我只知道我不要告诉他真相，所以我就编了一个别的大学。然后他又问我说：“那念什么系？”我也不想讲医学系，我又编了一个别的系。所以后来我变成一个学音乐、即将要出国去深造的女孩子，所以我也没有电话可以给他，然后住所也不固定，宿舍也要搬了。我就是用了一些理由，就是不想给他任何我的资讯，然后这事就过了。后来过了好久好久，搞不好十年吧，我就在医院的门诊，就是看病人的时候，有一个先生在门诊结束的时候，小姐说：“奇怪，有一个先生说他一定要进来拿一个东西给你，这样子。”然后他就进来给了我一张卡片，对我笑一笑就出去了。那张卡片就写了这件往事，然后他说：“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我现在在哪边哪边上班。那我不知道你那时候也许是基于害怕，所以你就不告诉我真实的事情。其实我想跟你搭讪，其实我早就问过你同学是谁。然后后来他可能在电视上或者哪边看到我，都知道我在哪里看着。他就说：‘不知道你真的要改行去学音乐吗？’”那我那时候觉得心里很难过，那种难过是说，就是我觉得刚才被导演讲到的那种触动，是那个 trust。我们在社会上因为安危的考虑而失去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很纯良的 trust， 让人觉得好心痛。所以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们怎么看 Amanda 她为什么会被骗？
应该这样讲哦。其实为什么我刚刚第一个就想问导演说，他拍这部影片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当他讲信任这两个字的时候，其实我跟你一样的惊讶。我不晓得他要的是去探讨信任这件事情。我以为他要探讨的是现在社会间很多这样的诈骗险恶，提醒大家要注意，不要随便相信别人。结果他刚好跟我是相反的。我觉得我当然我听完之后我会震撼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不管从我过去受的教育，我们的父母亲教我们的，我们那个传统年代就告诉你女孩子不要接受陌生人的搭讪，
对，
再加上自己当了律师之后，我就对所有的事情都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所以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罗曼蒂克的事情，绝对不会降临在我身上，因为所有的罗曼蒂克我觉得都充满了危险。对我来讲，所以你刚刚在分享的时候，你刚刚叫我分享，我想糟了，没有东西可以分享，因为所有的罗曼蒂克都被我主角在外。
我很有感，
你知道我现在整个 FB 上大概有好几千封是加朋友的，我从来不确认。
所以人家现在如果对你示好，你也不相信。
我绝对不相信。然后这个人跟我讲所有信，我都一定会去查证，尽我所能的查证。对，
惠子，我们过着多么寂寞的人生。
对啊，我刚刚就觉得真的是完全没有色彩的感觉。
你面前这一位是跟我们不一样，他是比较乐观，他在教大家说怎么样约会容易成功的啦。
我刚才听到最开心的是，因为那个电影开始他有说什么我不相信爱情了，可是刚才导演说其实 Amanda 他现在是有进入到另外一段很不错的关系。那我会觉得说，当我们如果对人真的太不信任，或者说在感情中受伤，我就从此否定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会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甚至说这个影响有可能会是，即使我未来曾经未来已经跟一个人在一起，但我可能对他还是要非常多的保留，还是要很谨慎的。因为我最近看到有些人会想说，他指的特别是男生，他认为说一个男生，你即使进入了亲密关系，你也不能展露一丝一毫的脆弱或是负面的情绪给你的女伴。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因为这样子你在他心里就不是一个很 man 很强的人，一个男人，然后这样他就有可能离你而去。
你的意思就是连这种 性格都不能暴露，都不能分享，
或者说我们生活中不可能每天都一帆风顺嘛，总有运气比较不好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可是这个东西如果连身边的另一半你都不能讲的话，我觉得这种不信任的程度其实已经是过度的，会影响你们的感情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活着就是我们总希望跟每个人都可以很自然很亲近，但是多多少少就会有一些受伤的经验，那我们变得会武装自己，然后慢慢你又要确定哪些茧是可以让它脱落再重新去相信，可是有些茧它就不会脱落，我们后来就变得有点受伤。我们现场其实很多来宾有经验，有人啊看 Amanda 你有想法吗？或者你觉得他被骗很可以理解还是很不可以理解吗？哪位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面面相觑，是，
我觉得其实蛮可以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看到了很多他们两个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是真的很自在跟开心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才是最令人无法抗拒，因为你的感性会就是说着这都是真的，所以我觉得以就是看Amanda的角度，就是我觉得完全不会有那种哎，怎么这么笨啊，或者是什么？而且尤其是在那个犯案手法这么的细腻的之下，所以我会觉得还蛮能理解他的。只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有试想，如果是我会不会骗？我觉得可能是特别在网络时代，就是虽然我觉得还是会以一个信任别人的角度去跟别人相处跟出发，可是我觉得在网络上可以多一份是最心底你还是保留了一层观察。就你可以很享受在其中，可是还是观察，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第一幕当男主角他出现的时候，他那么有钱，可是他的穿着是那样，对我来讲不太合理。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可以很随性、很随便，可是他的随性随便一点没有那种气息，我觉得可能 maybe 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在他跟他家人的，他跟他妈妈吵架的那一刻，或是其他刻，我觉得我都有种 sense 到他有种刻意在营造什么东西的那个动机。就是我觉得，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也可能被骗，可是我觉得同时也可能不会，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讲会是，我还是会保留观察的，然后这些东西是我会注意到的，我就会觉得我跟你相处很开心，我们可以先继续交往，可是我会把自己的一些底线去守住，然后透过这些很多的细节去观察。
大家其实都谈到细节，但我其实更想问大家的是，当你看到一些细节，就像惠子律师说，很多的当事人在回顾的时候，他说：“哎，第一句问他，他说没有，我都没有察觉。可是再仔细聊下去，会觉得好几个环节我有怀疑。就像刚刚，也许衣服怪怪的啊，或者说谈吐怪怪，还有那些来跟我联络的人太突然。可是我们能不能试着去想象，是什么样的心态会让我们关闭这些警告讯号？”你知道吗？一个大楼如果警铃常常响啊，你们整个大楼都会自然先关掉再说，然后他会皮皮的在那里嘛。就有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试着去，像刚刚其实讲的同理嘛，我们怎么试着去想象？你们有遇过感觉这可能是骗子、诈骗，可是你会不想去相信的可能原因是什么？米内哦。
我觉得应该是他在很多地方都觉得我可以改变这个人。其实我自己身边有非常多人也是这个样子，当他进入到一段其实不是能够完全放心的感情，或甚至是他进入了他承担了一个没有办法让人完全放心的工作的专案的时候，他签了一个合约，那他其实有一些警告的讯号，可是他会觉得说或许我可以改变他，就像那个在电影里面呢，当他发现这个男主角 Casper 他走私大麻的时候，那 Casper 是先答应他说我以后不再犯。那其实那时候 Amanda 他是有跟人家摊牌的，他是有跟他讲说我不会跟即将入狱的男人一起生活。我觉得能够讲出这句话就非常非常的有担当。可是呢，人是不能改变别人，人只能改变自己。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期待是他觉得说我不会跟即将入狱的男人一起生活，因此我不会跟你生活。结果他不是，他是说我不会跟即将入狱的男人生活，因此你不要进监牢嘛，那你不要再卖大麻嘛，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做嘛。那其实我 没有看过有人可以在一段感情里面真的成功的去说服别人放弃他原本的立场，或是放弃他原本要做的事情。可是如果对方不断的去承诺他说我愿意为你改的话，那其实他看到很多讯号他都不太会去相信。
Renee， 其实你讲到了一种在感情关系里面的那种旧事情节，或者我们有时候说发生在女孩子的时候也有某种那种圣母情节，
拯救对方，
对，拯救的情节，其实这在心理学上讲的很多，是不是？在实务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两位你们怎么看他？他是怎么关掉那些怀疑讯号？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这个影片里面其实本来我也想问导演，就是说，在我觉得整个影片里面没有看到 Amanda 的怀疑。除了他讲到吸毒，其实他不是怀疑，他是听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很少去质疑这个人。但是在很多案例里面，我觉得，为什么会关掉怀疑的讯号？我刚好跟，刚刚这个官长呢有点相反。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恋上的对方都是自己想象中的对方，
对，
这个人其实并不真实，是你心目中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们都把它建构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
为什么我心里有一个理想形象，然后我就
套在他身上？对，所以因为我想要那个理想的形象，所以我很容易把很多，因为我有需求。我觉得很困难，就是当你很仰赖，或是你对感情有一种需求，或对你人有一种需求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在我看到的个案里面有这样的人格特质的人，就是譬如说他小时候有对亲情。或对爱情，曾经有过这样比较强烈的需求，你就比较容易关闭这样的讯号。那当然，第二个像刚刚我们那个张师所讲的，就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是因为没有经验，也就是他不晓得正常的感情长什么样子，所以我来不及，我没有办法打开那个讯号，因为我不知道。那通常这样的情形，我就会觉得在我的个案里面都是不跟朋友聊天的，把它隐藏起来，否则你要。发生异状的时候，你只要跟三个朋友聊天，三个朋友有三个人跟你讲说，只要不要两个人跟你讲说这个男人怪怪，或这女的怪怪，他就是怪了。甚至有很多你自己都已经觉得怪了，可是你为什么就关起来？
我如果我跟 Casper 交往，我的女性朋友跟我说这个人怪，我一定觉得他们在嫉妒我。
对，
这不是很常见吗？对。
但是你事后都会发现，其实他们告诉你也都是真的，
大部分都会是真的啦。哈，马上是这样吗？
我觉得在当下真的很容易被冲昏头，对，尤其我
你有觉得这个是跟女性有关吗？还是男性？
没有，我觉得这无关性别，这个男女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我刚才讲到说，就是如果感情经验比较少的话，特别有可能，或者就是他的脑中的印象刚好那个骗他人，他的人设 match 中了，不管他的外形，他展现出来的样子就刚好中。因为我觉得Amanda 他会对这段感情那么投入，我觉得是因为。就是这个男生，他有讲到说，他自己有一个女儿，背景很像，都是单亲，他又展现出好像他也是一个好爸爸，然后他也是不排斥说在有一个重组家庭，然后我觉得这就打中他其实期待的爱情的时候，就很难把自己直接抽离出来。
是，所以我觉得他自己本来就有一种觉得他可能有过婚姻，有过孩子，然后他又不太容易。再有对象的话，也许就觉得她就是一个什么平凡的小镇上面的女性。那可是这一个人让她觉得呼应了，我觉得呼应她内心那种人有一种本能，觉得我还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个事情被呼唤得很强烈，就会变得很难拒绝。你们如果像如果要骗惠子律师的话，不知道什么样的人设你会中？例如说，如果要骗惠子律师，应该就是说。你总是那么理性的帮大家解决问题，又那么的勇敢，但是我知道你也有柔弱的一面。
对，我觉得
你可以不用那么强势。
最容易骗我的人，应该是他跟我刚好是相反人格的人。我觉得一个，如果我今天看到什么样的男生会吸引我，他很自在，他可能没有婚姻的拘束，然后他对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乎，这个人一定会吸引我。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这个特质，而且这个特质是我心目中我想要的一个男生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我希望，因为我受到很多的束缚，
对，
所以你会想要一个很自在的感觉。所以我刚刚讲为什么，
比较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投入，然后你会给他很多借口，是因为你想要，而且他刚好就刚刚讲的就中了。所以有时候骗子其实是厉害的，就是他了解你的心情，他了解你的需求。他在很短时间知道我把你看 Casper 他扮演这么多角色，在每一场片局里面他都不一样，
其实他很忙，
对，其实他很累，
但是我觉得其实
说功课的，
说真的，我觉得他可能是一种精神状态，就是习惯性的说谎症。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专有名字叫 pseudological fantastica， 他就是会编很多的人格。台湾也有很著名的案例姓黄，大家可以知道。不过我们现场有人有过被诈骗的经验，好，所以应该不止一位啦，然后是情节有轻有重。我们先看看哪一位觉得 ready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事情，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来请应该要跟我们分享的苦主是那个 Edison， 跟我们说说你的经验好吗？
Okay， 好，大家好，我再紧张一点，第一次 ，OK， 我叫 Edison， 那我现在是在就是科技业担任一名就是就是工程师。那这个 case 是，其实刚刚看了这部片，我也是心有戚戚焉，因为我刚好是一个角色刚好是相反的，对，我是被假冒是一个 cabin crew， 就是长荣的一个 cabin crew 的，就是空姐给骗了。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其实。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OK， 也是在一个在 App， 就在 App 认识的，
交友的 App 上吗？
Yeah， 对，那当下，因为你会觉得说，以男生的角度来讲 ，OK， 你会觉得说，哇，一个，因为他的那个设计是你两造双方是要 match， 他才会你们才能做 conversation。那你会觉得说，一个 cabin crew， 然后加你，然后你会觉得整个觉得。你当下会觉得说：“天哪、啊，你到底看错我了怎么样？”那
你是觉得怎么有这么理想的对象吗？
对，是，对，那
中乐透的感觉，
对，差不多了呀。
就有看到照片吗？很漂亮，这样吗？
照片全部都是你看不到，它是类似全部都是下半身，要不然就是背景。
下半身
对，就是可能你看不到脸。
OK，
那有可能就是背对的一些。那你会看到所有的在包含他 Facebook， 因为我只有他 Facebook， 应该说。你从他的 App 上面你们认识了之后，后来才辗转到 Facebook。那你在 Facebook 你看他的所有的，包含所有的所有的空姐人生，他的日常，对。那你不，然后你会觉得说，哇，好像这很精彩，然后每天可以发很多事情，然后
但是那个这些照片也没有他露脸的照片，
都没有，
就是生活这样子。
对，那。最让人家就 还更有趣的是，下面那些回应的人，每一个全部都是，你会觉得说，就是他们同一个 crew， 就是同一个机组员，
有点像片中这样子。你看到下面回应的人，你去点他们，他们自己也是空姐这样子，
然后要不然就是机师，对，所以你会觉得说他是真的，
很相信，对不对？
Yeah， 对，你会觉得他是真的，所以你然后这时候，你们就开始就当然你会。全部 over 就是 preview， 就是整个看一看这所有之前的过往，然后也会觉得说，哇，这女生真的了不起，因为成绩她也是一个念法律的，然后她又说她考上检察官，但是她放弃，她不想那种拘束生活，她放弃那一种所谓的检察官的受训，所以她觉得她想要再回来当就是机组员。
所以他就是为了兴趣做这个，他可能有机会做收入什么更好的，但是他就是这么样子执着。
对，就是你就觉得说这女生是哇，这个也太
就打中，
这也太聪明了吧？或者说怎么？当然这个事情我有跟同学分享，他们说怎么可能？我说
是吧？
可是我刚刚讲，但是你这时候你会关闭掉同学的建议吗？
对，都说哎，说不定他真的就是这样，而且
就是我的真命天女。
对，对。
对，真的是天女啊！
对
对，在飞的，不好意思。
对，
所以你们见面了吗
？No，never。应该说理论上应该是说没有这个人存在。
那为什么会被骗？你被骗什么？
就你说被，实际上被骗吗？
你被骗了什么？对，
时间吧，还有我的金钱。
金钱？
对。
怎么样骗你的金钱？
哦，应该说理论上被骗的不是他这个人，是这个人是虚拟的。被骗的是他所谓的一个男的，然后是这个所谓的假的空姐的弟弟。
哦，假空姐跟你说我有弟弟
啊，对，但懂对，嗯，对，没错。
那你跟人家的弟弟来往做什么呢？哦，
那我应该这么讲好了。这个又蛮有趣的是说，因为他说他弟弟是长对这个伊娃的这个技师，应该讲他讲的是说副技师。OK， 那我们当然会觉得说。他会说啊，你想要认识女朋友，或是觉得说，那他常常他是每天到处飞，然后他也可能或许又认识其他人，那他有机会帮你介绍一些女性朋友之类的。那我觉得说，那也没差，那我觉得好吧，那多认识一个人也好。所以自然而然，我也觉得常会跟这个他所谓的弟弟在相处，他弟弟是真有其人啊。
哦、okay, 所以弟弟是见得到人的
是、
yeah, 你们可以一起见面啊吃饭啊这样聊天。
是。那
你跟弟弟吃饭干嘛呢不是对不起。
他介绍他应该介绍。
对因为你会觉得说多因为你是为了想要认识他姐姐、嗯、所以他姐姐 所说的是所有的任何的要求。
指令
对你就觉得说哎、欸、你。包含说哎、欸、我今天可能想要买什么你可不可以帮我怎么样然后这时候。我当然说 OK 没问题，只要
所以这个弟弟会请你买单、买东西或者做什么帮忙这样。
对，
那你帮他是因为已经把弟弟变成朋友，还是觉得说这是麦姐姐的面子？因为你喜欢那个女生，
都有
OK，
但是后者居多。
OK， 可以想象、yeah, 是是，但是总而言之，你从来没有见到这个想象中的
空姐
这位女士。
对，
那这个弟弟透过这样跟你的互动。就是让你损失很多金钱嘛，或者是说 有什么更过分的行径？
哦，有啦，当然是有。这个更过分行径哦，因为说，因为为了，因为我记得，因为我常工作的时候很忙，所以有一次应该是2018年吧，下旬那时候为了想说，好吧，那公司有一些假，那我想说把它用掉。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希望说能找到能去一个地方，然后就好好的就是。就放松这样子、嗯，但我原本不想在亚洲，原本想说去看一些，比如说像欧洲或是马尔蒂夫之类的。那他就觉得说，哎、欸，那他弟常飞北海道，那而且在那边很熟，而且还可以自驾，那他可以帮忙，或者
所以你就跟他去旅行，就是
对，就跟他弟去旅行。对，大家一定觉得莫名其妙。
我问一下，你有曾经问过这个空姐说，哎、欸，要不要我们见个面啊，吃个饭这样？那
但是他有很多的推脱之词，说我现在可能一会说，我现在可能有红眼班机，要不然就是说我现在人可能在哪个国家、嗯，可能没办法。
哦、因为
他
说
他
是空姐嘛，
对，
就很忙这样。
所以我们也能理解说他真的忙，因为你会看他所有的日常就是这么的忙。
我觉得听起来你是一个很体贴的人。那才会接受这些理由啊？那跟弟弟去旅行之后有发生事情是
吧？当然有啊。哦，你说在有，因为你所有的包含，因为他会假借说，哦，因为你想认识我姐，那当然我们会想要讨好他，所以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几乎都是我买单。
哦，你买单了？
对，当然机票没有啦，因为他说他自己是。副机师嘛，所以他觉得他们有一些免费的机票。
好，我不好意思，我们快转一点点哦、
okay,。
那你后来是怎么发现这是一个骗局的
？OK，这个就是从我的皮甲遗失的那一刹那，
跟他去旅行途中皮甲不见了。
对，對应该说上飞机的时候不见了。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因为你所换的那些日币。整个都没有，因为什么都没有，你全身上只剩下
那时候大概多少钱？
差不多10万块日币吧。
10万块日币，
对，还有包含一些，因为我之前长期出差，所以身上有一些人民币，还有一些美金，
就通通没有了。
对，但是那是比较小额，但日币是比较大额的。对，那你会觉得说你人身了已经飞到北海道，但是你全身上只剩下一本，只剩下你的 passport， 你的护照，还有一张信用卡。真的还好，那张信用卡是。解救了你，因为你去机台 check in 的时候，他会 check 你是不是用这张卡刷。
对，我们现在大家很着急，是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发现的？
Okay, 我
是你怎么发现这是个骗局
？OK， 因为原本我不是皮甲不见的情况下，我回来的时候我去备案嘛，那当下你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到底是为什么不见？你不知道。嗯、 那你有曾经怀疑过他，因为你就只有跟他一起
怀疑那个弟弟，
对，可是你毫无任何证据，你
对
你没有办法，所以到最后你也就只能说好吧，就当作自然备案，那如果是有人捡到没有捡到就算了，因为你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重来。对，但在19年的应该说去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因为同行之间，我们因为他我们认识了有一些医师，对，那里面有一个医师就跟我讲说，哎，我们因为这一个人，这个主的弟弟，他其实之前就已经是算惯犯了，然后大家也从 PTT 上面辗转，就是去分享了这一个所谓的他所谓的之前的过往，因为大家没有人去一天到晚去会去找一些有关于这个人，因为他也很神秘。老实讲，
哦，你的意思是说，你一直其实丢了钱包或买单那么多，你都还是没有觉得有奇怪。可是后来因为共同的，因为跟这个弟弟有往来，或者说有 follow 这个女生的的社群网站，你接触到已经知道被骗的人。
对，
然后他们提醒你这个人是个骗子，
对，
这个所谓的弟弟是个骗子，
是因为在我，所以我们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所谓的复仇者联盟嘛 ，OK， 那我们就有一个在 LINE 里面会有一个会加一个 group，
就受害者联盟的意思，就是，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开始大家开始全部探讨，因为里面将近有我作为工程师嘛，然后其实他其他九个都是医师，那大家就开始，因为他所有是这个人，这个诈欺犯，他也算诈欺犯，对。他从以前到现在，他就是想要接触的，就是比较属于社会上流的人，因为他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觉得我这样的身份，我就想要就要跟这一群上流生活。
OK， 所以我知道的是 ，Edison， 你这个例子其实后来真的是上了法院，然后对方也有判罪嘛，然后新闻其实也有报道，新闻有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事件。如果回头来看，因为我们今天是想要探讨那个心态，对不对？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自己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子被骗。如果回头来看，你觉得你那时候有什么特殊的状态吗？
特殊状态，我觉得，
例如说你那时候有特别脆弱啦、寂寞啦，或者是有特殊的期待。
会啊，因为跟之前的女朋友分手也是过三年嘛，那你当然会希望说有一个机会去 approach 下一个阶段的一个一个对一个，
所以蛮有期望的，
对，
对不对？
那对方的职业或是所有整个的一个
人设，
对，你会觉得这个你会很惊讶，那而且这个也不是每天可以遇得到的，
所以会想要抓住他，对不对？会想要珍惜。那现在过了这样过了好几年了吗？一年多了，从你知道被骗一年多
，对。
现在你心情还有受伤的感觉吗？平复了吗？
像好多了啦。从当然你会觉得说法院判完之后的那个结局不是你所要的，
判太轻吗？
对，
是判多轻啊？
六个月，而且还得一个罚金
啊，所以他不用进去关，
对，他只要罚钱。
是是，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法院我们也是跟法官讲，也是希望他怎么样，因为他也是有他也是惯犯，而且也都是有这些算是罄竹难书的，很多都看得到。
呀，那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现在你还会在网络交友吗？你还会愿意尝试？
现在我还会，
你还会？
还会。其实刚刚那位 Nico 他在讲的时候，其实当然你会现在会觉得会，你会你会有点会觉得会。比较会担心，就是觉得说你说的事情，你会可能一直想要 double check， 想要知道说这到底是真的假的，或者是说所有的你会去找寻任何蛛丝马迹有没有？
至少你会要跟本人见面吧，在帮弟弟买单之前，以后你会先确认跟本人见面吧。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因为
所以你还是不会，你还是可以不见面就付钱吗？
我现在会啦，现在会
了。
因为
会 check 吧，不是
应该说现在我真的会希望说真的要有看到真的人，或是说怎么 真的是有这一号人物存在。
那个亲爱的 Edison 看到的人也不一定可以相信的。这部片子你有仔细看啊？
我知道。
呀呀，我其实觉得说，这是我们虽然是很轻松的分享，可是真的可以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伤的感觉是多么的不好受。而且我觉得愿意出来分享的人都是会希望说自己这一个经验能够帮助到别人，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像导演说的，都是应该要被尊敬的。可是偏偏就是大众会有一些不善意的东西，都会觉得人其实都很喜欢检讨受害者，就会觉得说如果是我就不会被骗。我觉得这是一种大家需要安全感，所以想要隔离，就只有你们会被骗，我不会被骗。可是如果你真的来想的话，哪一天就是你自己也不一定。我们最后来请两位给类似这样的事件的经历者一些建议，好不好？
好，如果是以这种交友 app 来说啦，第一个，如果你总是看不到对方的脸的，这个你要小心一点。
好，
第二个是你看到他，就你配对成功，你看到他的脸，但你就他。超正超帅六块肌，这个你也要小心一点。
太美好，
因为有些他其实会盗图，就是那个不是他本人，他可能会去盗那种，就是也许是大陆那边的，可能台湾比较不知道什么那种网红小模的图，那你可能不知道，你就以为
反正就是太完美，不要随便相信。
对对对，这个你要多观察一下，因为我觉得当我们会很期待一个很美好的爱情，就像刚才那个蔡律师讲到那种我们套到那个理想，那我们一套到我们觉得中乐透了。可是这时候你就要小心说，真的有这么运气这么好的事吗？还是也许有，也许没有，我再多观察一下比较好。那第三个是，现在有一些他也不能说诈骗，但他会让人有一点被骗的感觉是，也许你今天人也见到了，也见到人了，那他可能会明示暗示你送东西，比如说哇 ，iPhone 12出了，哎，哇，我好觉得好棒哦。
反正结论就是牵涉到就是钱财或利益的话，
对，或者是他可能要你请他吃很贵的餐，只要你当下你不想，你觉得哎，我们没有那么熟，你就可以拒绝。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抱着说我今天送高价礼物吃高档餐厅，我就会让对方对我心动，因为这个其实你是在讨好对方。我觉得讨好不是一个好的脱单的策略啦。对，反而有时候自己容易就是，感情也投入了，然后钱也花了，但是其实对方也许只是来蹭个饭而已。
OK， 好，
女士，我觉得我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太美好的东西不要相信，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情，所有好人好东西都发生在你身上，没这回事。
我觉得你现在很像在教小孩，
我真的我认真是这样讲啊。第二个，我觉得说。不要以为有名人、名车、名房、豪宅、背书，你就觉得这段感情是真的，或你就相信你看到的东西。其实，现在太多假的东西，在我们的案例里面，去租车子、去租豪宅，一天两天，你都以为你找到的是金龟婿或者是一个富豪千金，都不是，都是假的。所以不要有名车、名人，尤其像，说实话，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比较担心是有些名人。他跟你拍个照，然后就说你看我跟这个人很熟，或者跟这个医生很熟，或者跟这个律师很熟，你就以为他是社会的感觉，看起来好像比较高阶层人士，都不是。要拍照要取得太容易，要合成也太容易了，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在你们交往的对象里面，当你觉得他所有的条件有你很在意的条件，譬如已婚未婚，是不是空姐，是不是什么，有你很在乎的条件，以现在资讯这么发达，没有什么不能查证的。第四个，就抱持一个最坏的态度，就纵使如果这个人存心要骗我，我甘不甘心，我能不能，我有没有办法承受被他骗
？OK， 不要做到超过自己可以承担的事情，
对，
对不对？好，
不管在金钱或感情上面，我觉得你都要守住这个区块。
好，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了哈。所以我们在场大家不管有什么样的经验，我们都还是希望能够相信真善美的继续活下去，因为没有这一点的话，人生会太黑暗。可是如何健康的有一点怀疑，好，可是也许自己有一个底线，可以做一个自我保护。那在现在的世界，网络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希望大家在这里面的时候可以如鱼得水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也谢谢 Edison 跟我们分享的故事，谢谢两位来宾，谢谢大家。
谢谢马纳雄、蔡慧子律师、邓医师、九位公民朋友等等，留下来聊聊你的观后感想哦。
要怎么样在事实的时候拉住我们的警报，然后提醒自己可能是场诈骗，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课题。
那时候在第二集，大部分人也说，当看完之后，以为这部片其实是想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小心防范 网络交友，然后告诉大家这个 case， 但是知道导演他最中心初心想要传递的这个目的的时候，我觉得是令在场所有人都非常感动，包括我自己也是。
现在其实很多人他们都会去很容易去检讨被害者，那我觉得你去信任人然后你被骗，你并不是你的错，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是少了这一份信任，然后反而会减少很多就是交友认识到更多更棒的关系的机会。
我们怎么透过一些后续经验智慧，怎么让那些一趴的人不要再做那些，然后让大家真正回归到一个就是不要去受害，回到整个尊善美的好，我觉得就是这让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关于第二集的想法。谢谢。
诈欺这个是存在的，但是他希望能保有的还是人最纯粹的所谓的信任。